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5月8号到5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巡演30城106场，神韵世界团载誉归来。2019年5月7日早晨，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圆满结束在全球3大洲历时半年的巡回演出，从夏威夷乘飞机抵达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受到了当地粉丝的热烈欢迎。当神韵艺术家们走进候机大厅时，数十名粉丝献上手中鲜花和彩色气球，他们热烈鼓掌，齐声欢呼，欢迎神韵载誉归来。欢迎人中，一名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也手持鲜花，代表该公司欢迎神韵。这位名叫 Angela Kumosos 的地勤人员表示，我们联合航空公司支持多元文化，欢迎大名鼎鼎的神韵艺术团归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今年在3大洲的6个国家、30个城市上演了106场演出，给亚太和美国观众送去了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艺术盛宴，感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而观众的热烈反响反过来感动和激励着艺术家们。
温哥华召开法会，精进实修多救人。2019年5月5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召开了法会，10多位学员交流了如何学好法，走出迷茫，在矛盾中向内找，与同修配合好，信师信法，走出病业，珍惜最后时间，精进不停，多救人等等。法会结束，很多同修表示收获良多。
多伦多盛大游行庆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万物复苏。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5月11号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彩旗飘飘，乐声悠扬，盛大的游行队伍行进在多伦多最繁华街区。游行路线起自中区唐人街，沿邓伦斯东行，从多伦多最繁忙的商业旅游中心伊顿中心右转到央街，再沿女王大道西行，行经多伦多市政大楼，沿女王大道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返回克拉伦斯公园。游行队伍绵延1公里，历时2个半小时。
韩国法轮功学员参加大邱庆典游行。2018年5月4日至5日，韩国大邱市举办一年一度的2019 Colorful 大邱庆典游行。5月4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韩国天国乐团、练功队、仙女花车、腰鼓队等受邀参加了庆典，他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市民，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到今年已是第4次参加该游行的天国乐团身穿唐装，队伍整齐，他们的神态纯净祥和，吹奏的乐曲雄壮优美，他们在3个区域中演奏法轮大法好和神圣的歌，很多观众拿手机拍摄，并表示天国乐团的音乐真好听，天国乐团真帅。穿黄色练功服的练功队今年也参加了此次的游行活动，祥和美好的功法与整齐的练功演示令许多观众纷纷摄影拍照留念。练功队后面跟着仙女花车，仙女们的端庄优雅令市民赞叹，很多市民表示花车和仙女们真漂亮。花车后面紧跟着腰鼓队，他们别具特色的服饰与腰鼓表演给观众带来欢喜。
日本山口县下关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2019年5月3号，日本熊本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山口县的 JR 下关站前进行了举报江泽民联署活动。自从2015年9月起至今，熊本法轮功学员们 在九州各县和冲绳县广泛开展了举报江泽民联署活动。经过3年0.9个月的时间，已有42万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此次学员们利用五月黄金周来到了距离熊本200公里的山口县下关市，呼吁下关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学员们打开横幅和真相展板，使用扩音器向行人呼吁举报江泽民的联署。有的静静地听着学员的广播说明，有的接过联署传单。很多人向学员了解更多的信息之后，纷纷签名举报江泽民。
庆祝世界大法日，五月的全球感恩，作者唐恩。在第20个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世界各地政要纷纷褒奖法轮大法。美国麻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罗伯特·德里奥于2019年5月4日代表众议院全体议员颁发褒奖状，祝贺法轮大法日。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市长比尔·巴尼特也宣布，今年5月13日为那不勒斯市法轮大法日，并鼓励那不勒斯市的所有市民了解与修炼法轮功。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开传27周年纪念日，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自1992年李洪志先生传法以来，迄今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修炼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深入人心，福祉五湖四海。李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9种文字，深受各族裔人士的喜爱，亿万民众从此走上修炼与返本归真之路。天地君亲师合称五恩，为儒家五种至尊的伦常，即天地国君双亲老师。自古礼拜天地君亲师，以示感恩之心。每逢五月，在大法中受益的百姓齐祝李洪志师父节日快乐。每年的这一天，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法轮功之友纷纷举行庆祝活动。大陆学员寄送贺卡及贺信到明慧网、正见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崇敬之情，恭祝师尊华诞，感谢慈悲救度之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从修炼心性，要求自己做好人开始，亲身印证了法轮大法的恩惠和神奇。修炼后，各种病不治而愈，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感受人生最美好的时段。这类身心受益的例子，在明慧网上俯拾皆是。不仅修炼者在法中提高，学员的家人及明白真相的世人，也因为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从而得到善报和福寿。诸如罹患疑难病症彻底康复，贫困家庭生活得到改善，耄耋老人绝处逢生，在危急车祸中安然无恙等等，尽显法轮大法的威德，光耀人间。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对中国大陆的学员进行大抓捕，动用一切媒体、司法、军警、特务、党政、外交，进行了全方位的镇压，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洗脑、毒打、电刑，乃至活摘器官。迄今至少有43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以计数的无辜公民被绑架进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与精神病院，被迫害致伤残、失学、失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迫害之初，首恶江泽民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近20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学员们坚持反迫害、讲真相中，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政府系统的人员逐渐觉醒，
不愿为虎作伥，充当中共迫害的工具，有的利用自身的特殊条件，或明或暗地保护着法轮功学员，更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李洪志大师曾位居亚洲5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榜首，也曾连续四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各界颁发给法轮功的各类褒奖，包括奖状、奖杯、奖牌、奖旗等，共计1900多个，通过支持的决议案共400多个，支持信函累计1200封。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一些国会议员、部长致函祝贺，美国和加拿大数十个州、城市纷纷宣布法轮大法月、法轮大法周及法轮大法日，表彰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和贡献。近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向李洪志师父祝寿，来自学员们的感恩、家属得福报者的感激，通过精美贺卡、贺词、视频与闪画等形式，雪片般的汇向明慧网和证件网，向李洪志先生谢恩。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遍及社会各阶层，受益于法轮大法赐给他们崭新的生命，从原本药罐子变成无病一身轻，更常见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每年师父生日快乐之声响遍全球各地与中国大陆，再次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彻底失败，任何谎言与暴力都改变不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定信仰，更无法阻挡真理在世间的弘扬。感恩戴德是人间的珍贵情操，声声传颂师父生日快乐，表达民众衷心谢忱于万一，见证了遍及全球五月的感恩。
流金岁月，荡荡师恩。一，北京国际法会。作者：大法弟子小叶。引子：1999年5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即将召开国际法会，我遇上两位瑞典来的同修斯万和咪咪，我们刚巧住在当地一位同修家里。活动期间，一位北美来的负责人看见斯万，批评说：“你不好好在瑞典弘法，到处追着师父干什么？”斯万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我内心压力也大了起来。原本高高兴兴地来见师父，来参加法会，结果现在却很纠结，很沮丧。一天，这两位同修回来得很晚，并很兴奋地告诉我，他们今天去了悉尼的著名景点蓝山。斯万和咪咪是开着修的，他们说刚到半山腰就感觉到了巨大的能量。这时当地同修插话说，是因为大法师父96年的时候曾经去过蓝山清场。到了蓝山的著名景点三姊妹峰，三座山峰用意念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在这里已经存在上亿年了，如果山峰不崩裂，我们的元神就永远出不来。真羡慕你们今生能有人体，能亲耳聆听诸佛的讲法。他们再三嘱咐斯瓦和咪咪，无论大法师父在哪里讲法，只要有条件都万万不要错过。无论大法师父在人间讲多少次法，比起茫茫宇宙的时空来看，都是少之又少，并转瞬即逝，是无比无比珍贵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抓住机缘。听了斯万和咪咪的讲述，我们大家沉默了许久，心潮起伏。我们无比感叹自己有人体的幸运，又无限惆怅苦等人生的芸芸苍生。 我是1995年得法的弟子。在我二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并感动至深的就是我追随师父求法的日子。在这期间，我亲眼目睹，切身感受了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苦苦救度。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偏得呀，也是天上人间所有生命的共同受益。今日写出来，以献给辉煌的五一三，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记忆北京国际法会。1996年10月底11月初，秋高气爽的北京迎来了第二届法轮大法国际交流会。与会者有400多人，以海外学员为主，他们分别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法会期间，师父正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为祝法会的圆满成功，师父特意写来了贺词。广度众生，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1996年10月16日，心明，为师弘法度众生，四海取经法传灯，十恶毒事传大法，转动法轮乾坤正。1996年10月16日于亚特兰大。11月1日晚，我正准备就寝，大脑突然接收到一个信息，明天师父要来。这下我可兴奋起来了，激动得几乎一宿没睡。那时的我刚刚走入修炼不久，还没有亲眼见过慈悲伟大的师父，也不懂什么功能不功能的事情，心里将信将疑，师父真的会来吗？师父在美国呀。第二天上午在地坛公园参加法会活动的时候，我见到老学员就会悄悄地问，今天师父会不会来？他们都回答我，师父已经为法会写了贺词，师父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赶不回来。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师父会来。于是当大家在地坛公园方泽轩的小院里进行修炼交流的时候，我虽然也在听同修的发言，但眼睛却紧紧盯着大院的门口。直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我看到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紧张匆匆地安排着什么。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喜上心头。我确信师父真的要来了，但我不敢声张，内心却暗暗高兴，并焦急地等待着。吃完饭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是不上菜，似乎在有意拖延时间，大家很无奈地东拉西扯着，而我却不怎么说话，心里紧张得砰砰直跳。我知道师父正在向会场赶来。师父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立刻欢呼雀跃起来，蜂拥着涌向门口。这时一位辅导员大声喊道，请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去，这样对师父不礼貌。于是大家又迅速跑回座位，站立鼓掌，恭迎师父的到来。师父微笑着走进来了，我看到师父了。师父穿一件浅灰色风衣，是那样的高大伟岸，亲切慈祥。师父站在饭厅的中央，很高兴地对我们说，先来看看大家，大家别激动，一定要吃好吃饱饭，饭后都到前厅去，我给大家讲法。望着师父，我使劲儿地鼓掌，巨大的幸福和快乐包容了我，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凝固了。突然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师父怎么这么像我的父亲啊？此念一出，吓了我自己一大跳。我当时还不懂得缘分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讶于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饭后大家集中到了前厅，迫不及待地盼望师父快一点讲法，并请求师父多讲一些。这时研究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大家，师父是从机场直接赶过来的，师父还没有吃饭。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酸酸的。是啊，师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为弟子着想，而作为弟子，我们又在哪一件事情上真正为师父着想过呢？为了让后面的学员也看得见、看得清师父，师父把椅子放到了一张大桌子上， 然后身体轻轻一跃就坐到了上面，还问后面的学员看得见吗？大家高兴地使劲拉长了声音回答，看得见，并热烈鼓掌。接下来师父讲了40多分钟的法，学员们都屏住呼吸，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整个会场安静极了，只有师父宏大的声音在天地间响彻。详细内容见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虽然只是40多分钟的讲法，但师父却讲了很多很高的法理。据老弟子体会，这是师父在国内讲法最高的一次。李洪志师父在北京法轮功国际法会上讲法，北京地坛公园方泽轩。在讲法中，师父提到为什么安排大陆学员先得法，海外学员后得法，是因为海外学员根基好，在常人中都是高学历，双硕士双博士的很多，师父一讲他们就能听得懂，如果安排他们跟大陆学员同时得法，大陆学员会赶不上他们。师父还再三嘱咐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法，你们别看公园里这么多人，但他们走不进来，即使走进来他们也听不懂，还会出去，是因为没有那个缘，你们是有缘得法的，所以一定要珍惜。讲法结束了，学员们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向师父表达感谢，师父跳下桌子与学员们亲切握手交谈，学员们围着师父开心地笑着，笑得合不拢嘴，谁都不舍得让师父离开，都想让这最幸福的时刻延长一秒再延长一秒。在工作人员的再三提醒下，学员们才依依不舍地让出一条通道，请师父先走。走出厅门，师父几次回头，几次挥手，向眼巴巴望着他的我们告别。我们仍静静地矗立在门口，目送师父，直到师父高大的身影在夜幕中隐去。走出地坛公园的大门，已经晚上10点多了，此时月光如水，照耀着寂静的大地，照耀着沉睡的街道，也照耀着欢欣鼓舞的我们。花絮一，发挥休息期间，我和北京的蓝站长等同修正在说话，一位10几岁的台湾小女同修一下子就蹦到了我们面前，手指着我们的脸兴奋地说，哎，你们脸上都有法轮耶。你指蓝站长是蓝的，他指我是紫的。在师父的讲法中曾经提到过，大法弟子中有一部分是受记弟子，受记弟子就是在额头上受有一枚法轮印记。二，这天我带的是美能达相机，不巧电池用完了，我又感觉到师父一会儿要来，这可把我急坏了。天已将晚，周边的商家都已经关店，况且美能达需用特殊电池，很难买到。看到我焦虑沮丧的样子，一位修炼时间较长的同修告诉我，别着急，到时再试试。我悟性很差，心想明明没电是什么呀，他又点我到时候再说。结果等师父来的时候，我真的拍了11张照片。三，师父讲法后，学员们把师父团团围住了，我根本挤不进去，也看不见师父。我急了，就站到了椅子上，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师父，还拍了照，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后来据说一位研究会的工作人员非常生气，这像什么样子，一点礼貌也不懂。听后我很委屈，也有点害怕，纠结了很长时间。97年4月初，一位刚刚参加完旧金山法会的日本同修特意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北京的家里，告诉我说他们在一家小餐馆的门口等到了师父，师父还提到了我这件事情，但没有点名，他感觉师父是在讲我，他叫我不要起欢喜心。师父说，我不看他的行为，只看他的心。
心里没有顾虑，救人才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4岁。在这些年的邪恶打压中，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我在做好三件事上一直不断精进。我感到每天时间过得很快，一星期、一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在救人上真的抓紧分秒，在救人上不用看别人，不用怕邪恶怎么样，正念足谁也挡不住。我的时间安排是上午学法背法，有空就发正念，下午和晚上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和劝三退救人。每天很忙，甚至顾不得吃饭，但感觉很充实。我讲真相形式很多，比如发小册子、面对面讲、贴真相粘贴，更多是边发边讲。资料点的同修做了真相小扇子，样式很好看，上面有大法真相内容，我就拿上很多去发。特别是在夏天，天气很热，人们都出来乘凉，我到人多的地方边讲真相边送给世人。每当这时，周围人一下子就涌到我身边，这个要扇子，那个也要扇子。我告诉他们，想要扇子行，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会保平安的。这句话有威力，常念吉祥平安福星照。入过党团队的，你们赶紧从心里退了，大难来时命能保。大家有的点头，有的说好好。这时候我就用笔记给他们取三退名字，我一边发一边给他们讲真相。有人接过扇子边看边念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大家不要拥挤，都能摊上。表面上是大家对扇子感兴趣，实际是众生明白的一面，着急都想得救，在这历史关键时刻不被落下，有个美好未来。有一次我拿了150个大法真相扇子，不到一个小时就发完了。往回走的路上，一个中年男子拿着扇子在路旁等我，他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把，我老伴还没有呢。我看他那渴望的表情，就说你缘分真大，就剩下一把了。我拿出扇子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是党员。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就叫善缘吧，你从心里把党退了行吗？他说太好了。我又给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让他回家好好看看。他说谢谢谢谢。很多人都说这扇子做得好，里面还有大法真相，一看就明白了。有时也会遇到个别人说不好话，比如有一次一个人，我给了他一把扇子，他拿到手里看了看就扔了，他不认同大法，我看他扔了也不生气，又捡了起来。我想这次没接受真相，下次一定会接受的。同时这也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师父告诉我们要在救人中修好自己，这都是提高机会。去年腊月天气寒冷，我去远处一个农贸市场讲真相发资料，我背了一袋子真相单张日历和真相年画。这时候赶集的人非常多，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办年货，大家忙忙碌碌的。我一看这么多人，正是机会，我就在街中心摆个摊，摊开袋子，冲着人群就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见人走到我身边，我就给一个，边给边跟他们说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人就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日历和年画，吉祥呢，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又念一遍，有人说这日历和小画真好， 还有的人走了又返回身，朝我再要一张。来来往往人都知道我在发法轮功真相，看到世人拿着真相的年画和日历的那种喜庆面容，我真高兴。他们对大法那种态度，决定了他们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大街上人来人往，我不在一个地方扎摊，发一会儿就换一个地方，从道南发到道北，又从道西发到道东头，最后就剩下两张日历要发完时，突然一个人走了过来，可能他观察我好久了，见我在集市上发法轮功的东西，胆子太大了，就大声问我，你干什么的？在发什么？他脸上有股邪气。我心里想，管你是谁了，碰上了我就要救你。我笑着说，兄弟，过年了，送你一张日历看，明年24气节上面都有，不用再买了，多好。我心态祥和地看着他。他说，哈，你敢给我这个？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就是抓这个的，这回你别走了。我当时一点也没害怕，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这个你知道吗？法轮功不是像电视上说的那样，那是造谣宣传，你清楚吗？看来你是不了解真相啊，这日历上都有，给你一张，你回家好好看看。我没有把他当成什么便衣或者什么恶人，就是想救他。我话还没说完，他态度就变了，他摆手说，算了算了，快走吧，然后就看起了我给他的日历。在这些年讲真相中，我什么人都遇到，有监视我的，有嘲笑我的，有骂我的，有要举报我的，有感谢我的，不管别人说啥，我都不动心，因为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在师父的呵护下，再苦我也不怕，能在人间助师正法，能跟师尊同在，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我时刻牢记师父的一句话，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我要在正法的最后时光里抓紧分分秒秒多救人，一定要多救人，叩拜师尊。
感恩师尊。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迎来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我们要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此讲述一下我们姐弟在大法中受益和身心升华的小故事。一，有23年烟龄的弟弟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先从我的小弟弟说起，由于父亲爱打抱不平，得罪了领导，1963年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最小的弟弟是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9岁的时候看到大人们拿着烟斗抽烟，觉得好玩，自己也做了一个小小的烟斗，从抽着玩到上瘾，放不下了。这个时候父亲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管教他，但是已经晚了，弟弟逐渐大了，父亲也就不管他了。弟弟由于抽烟，身体也出现了不好的状况，天稍微一凉就咳个不停。那个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多，又生活在农村，一年挣一点点工分，能够维持温饱就很不容易了，哪有钱给弟弟看病，就一直拖延着。到了1975年，单位给父亲补发了扣掉的工资，就又搬回城里了，这才开始给弟弟看病，可是到处求医都没有治好。到94年，妹妹先修炼了大法，身心得到了健康，她就叫弟弟一起来练功，于是弟弟就开始看书。当看到转法轮第七讲的时候，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 我劝大家真想修炼，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学完这讲法后，第二天弟弟就把抽了23年的烟给戒了。师父还给他净化身体，他从嘴里吐出了像血块一样的黑东西，顿时感觉全身轻松，非常美妙。弟弟当时就哭了，家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激动地说：“太神奇了，感谢李大师救度之恩。”弟弟更是跪地叩头感恩师尊，立志要兼修大法，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扬大法中去了。二，一只脚的神奇故事。那是在2004年冬天还没有过去，春天即将到来之时，因为妹妹修炼法轮功，妹夫被单位开除，他们没有了经济来源，两个孩子还要上大学，怎么办呢？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到山上给邻居老板打工，把伐下来的树干按老板的要求尺寸锯成家具的半成品，剩下的边边角角送给了他们当柴烧。他们就把木杆拉回家去，把它们用电锯锯成一块块存放好。当锯到最后一块木头的时候，妹妹发现自己的脚怎么动不了，低头一看，发现电锯居然把一只脚锯成了两半。妹夫一看，赶紧把她用电动车送到医院。妹妹跟先生说：“不用担心，没事的。”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里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他先生点了点头。到了医院以后，妹夫这才发现脚和鞋被电锯锯成了两半，可是脚底下竟然还连着一点皮，还不流血。于是惊呼：“这也太神了吧！”医生看了也震惊了，马上要妹妹住院做手术。妹妹说：“不用手术，给我缝上就行了。”然后告诉医生，他先生因为为法轮功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单位给开除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连生活都危机了，哪还有钱做手术啊？妹妹告诉医生，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给医生讲了法轮功真相，自己相信只要坚信大法，我的这只脚很快会恢复好的，请医生给我缝上就行了。医生用敬佩的眼光看了看她，二话没说就给她缝上了。回到家中，街坊周围朋友都来看她，有的还给送来了药，都被妹妹一一谢绝了。每天就是坚持练功学法，一条腿盘着打坐，一个星期后能下地站着练了，半个月后行走自如，又去林场干活了。左邻右舍都觉得不可思议，太神了，竟然不吃一粒药也没做手术就完全好了，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妹妹告诉大伙说，要想知道法轮功为什么这么神奇，那就去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他们说，这回我们可真的相信了。曾经说练法轮功都是精神病的人也表示要学功了，还请了大法师回家。这真是不一而遇的一只伤脚的神奇，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在妹妹家门前种的大白菜叶上面还出现了圣洁的幽檀婆罗花。我本人也是在师父的保护下躲过了三次车祸大难，仅举一例。在大陆时，在过横道的时候，突然一辆面包车从自己的脚趾头上压过去，竟然没事。司机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一会儿，他突然说：“简直遇到活神仙了，谢谢大姐。”我说：“都是师父保护我，也包括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那司机说：“是是是，我也去要了解了解法轮功，叩谢师恩何时。”
由一件小事教训，看修炼的严肃。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老同修莲，化名，七十多岁了，住在姑娘家，姑娘和女婿都修大法。莲虽然身体有病业状态，但每天大家一起学法，加上全家人都修炼，他的状态还算好。有一次，莲的儿媳给他拿来一些自己做的饼子，大家吃着味道不错。儿媳临走时，他说：“有空再做点，好吃呢。”儿媳很孝心，过了两天又送来了。他跟儿媳说：“不是我想吃，是他想吃。”他指着女儿说。谁知儿媳走后不长时间，脸就开始肚子疼，疼得很厉害，脸也有点胖肿，浑身无力，一天了也不见好，折腾得很厉害。女儿家是学法小组，大家一看这样，以为是宵夜，就给她发了半小时正念，可不见效，她肚子仍然还是疼，忍不住了，嘴里不住地哼哼着，法也学不了。女儿心细，就问莲：“妈，你是不是有什么关没过去？找找看。”老太太不吱声，脸上表情很复杂，好像有什么事憋着不说。在场有的同修说：“她整天待在家，也不出去，能有啥关？”在女儿一再追问下，莲说出了实情。原来他让儿媳再做一些饼子送来，是自己嘴馋想吃，又怕儿媳笑话，怕面子上过不去，就拿女儿遮掩，说女儿想吃。莲说这些话时，表情和话语不是那么利索，好像有什么东西控制似的。当他把这些人心话都说出来时，一下子轻松了，那个邪的东西解体了。在场的同修都乐了，说：“难怪你肚子疼，是有口味执着，脸有点胖肿，是因为有面子心。”找到原因后，大伙又发了一会儿正念，真是灵验，老太太精神逐渐好了，肚子不疼了，脸上气色也好看多了。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来半点含糊。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满天众神都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因为那一丝一念关系到他们得救与淘汰，我们去掉不好的念头或人心，他们就得救，不去掉或关没过去，他们就淘汰。修炼不等人，心性的标准是有法的刻度的，那个刻度不会将就任何小，写出这件小事供同修借鉴。
信师信法，时刻注意手机使用安全。大法弟子，师父讲法中已经三次讲到手机监听，表明中共邪党利用手机监听迫害大法弟子非常严重，所以在手机安全问题上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注意安全，防止邪恶钻空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现在这个监视监听搞得太不像话了，电话开不开机他都可以监听。中国大陆1995年开通 GSM 网络，2004年手机除自带智能程序外，无外来 APP， 手机采用基带处理器 BP 应用处理器 AP 这种模式设计。手机关机后，通常 AP 停止工作，所以手机关机后，监听是由 BP 通信网络配合完成的。跟华为手机窃听专利 CN10005639A CN10005639B 描述的一样，跟 Tetra 网络定义的环境窃听功能一样，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邪党监控者可以开启手机麦克风监听手机周围声音，开机关机均可以监听。因为手机 SIM 卡有时挂在 AP 处理器，关机后手机 BP 可能读不到 SIM 卡数据， 这种情况下，手机监听可以通过通信网络紧急呼叫系统对手机串号寻呼来实现，也就是说无 SIM 卡手机一样被监听。师傅说的监视，个人理解就是手机定位、手机偷偷拍照和录像这种监视。师傅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弟子请师傅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傅，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协党那儿也在听呢。2016年手机步入 Android iOS 时代，已经采用片上系统，基带处理器被 Modem 代替，正交频分复用技术让无线处理技术全面数字化，大量监听 APP 应接而生。手机监听除了协党采用的通信网络监听外，间谍个人也可以通过 APP 来实现监听。师父讲法开示，这种监听规模已经扩大，协党也可以监听海外大法修炼人手机。师父还特别指出，这种监听实际就是窃听，手机关机也可以窃听，对海外修炼人也一样，因为这时手机片上系统关机是不断电的。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DC讲法中讲，弟子有人住在大陆一年半载后，回到海外又参加各种活动，包括法会，回大陆也没有任何迫害，如何对待这种情况？师父，这就得想一想了。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儿听你唠家常，那听得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所以呢，说回国了没事，像走频道的，我想呢一定有问题。2018年协党警用大数据系统，互联网警用接口技术已经完善，协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手机全方位监控系统，包括通信网络窃听、定位、监听、手机安装 APP 全方位收集手机数据，包括安装 APP 列表、文件内容、位置、电话联系人、拍照、录像、短消息、即时消息、通话等。手机使用不当对用户威胁越来越大，协党已经在新疆部署这种手机监控系统，积累了使用经验，在协党末日狂奔中有可能全国部署。师父再次警示协党手机监控系统危害，不光自己被监听，还会牵连别人，而且开示了这种监听的具体操作。手机 2G、3G、4G 无线接口技术和核心网络功能完全不同，多种技术混合让通信网络技术异常复杂，使用中手机频繁在 2G、3G、4G 网络中转换。从技术角度讲清楚协党监听非常困难，协党的通信网络是黑箱操作，不透明，外人很难看清楚里面工作情况。现在研发和制造也是流水线作业，即使参与其中工作，也只能够了解局部内容，只有受协党信任的人、死心效忠协党的人才能够掌握全局，所以从技术层面非常容易被误导。要做到安全，就是要信师信法，按照大法要求去做，破除邪恶迫害。
谁在旧势力作用的场中？几年前有几个人自行生魔，被各地同修捧杀，各地纷纷邀请他们到处演讲，造成严重的乱法现象。后来在他们去外地交流的路上，十几人被警察抓住，造成当时有100多万元钱银行卡被抢走。后来又有许多人被抄走大法书、车、打印机、电脑、真相币、手机、 等大量私人财物，损失惨重，十几人被判重刑，有被判七年、五年、三年、一年，很多人被酷刑折磨，有的重刑拷打不屈服，不降邪恶保证，有的写了保证书，但又都重新声明坚定修炼。他们被捧杀膨胀，把自己看得超过大法了，起到了严重的乱法的作用。旧势力就是利用和加强了他们的自我膨胀，更是因为各地学员的不在法上，学人不学法，盲目跟风，搅乱各地的环境。旧势力就是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考验大法弟子，淘汰他们看不上的学员。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真的应该清醒，站在正法的基点，归正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人心都不是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邪恶强加的，企图制造祸乱。他们就抓住各地学员的人心，不断膨胀乱法的学员，使其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他们就有理由迫害，制造混乱，制造考验。我们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所谓考验的，我们就应该彻底否定，同时站在正法基点，认清跳出旧势力的邪恶布局，不让邪恶间隔，祸乱整体，解体所有的显实心、正实自我等人心，同时也解体学人不学法、崇拜等人心，这都不是大法弟子真我的反应。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有的同修不是在法上看问题，有的用人情维护乱法的，有的法理不清，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帮助同修，有的不是向内修，而是向外找，认为自己没有去跟人走，排斥仇视乱法者，听到他们被抓心里解恨。据说有的同意向警察报案，认为不这样他们还不老实，还去祸乱他人，不把他们叫学员，认为他们就该遭此下场。种种人心才是真正乱法的因素，都在邪恶其中没能摆脱。可这些学员很多都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乱法错误，在严刑拷打中绝不背叛大法，旧势力可是按大法弟子考验他们的，我们不把他们当学员，他们都把自己当大法弟子，绝不背叛师父与大法。这种严酷的考验是很多人步履维艰，外有邪恶强加的乱法因素与以此为由的致命淘汰考验，内有同修的不可原谅与排斥。师父讲，其实我早就讲过了，你们心态很正的时候，特务是不敢在这里待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正的场同化了，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纯正的场就解体它，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引自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也讲了那个香港大姐被人心捧着另搞一套的法。我们现在都知道，面对恶境，用仇恨与排斥是解体不了背后的邪恶的，这一切都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们只有宏大的慈悲与威严才能解体邪恶，解救被邪恶操控的众生，包括被乱法鬼控制的邪悟者，被病魔控制的修炼人。有一男同修很有能力与正念，曾帮助了很多磨难中的同修，因此很多同修依赖他，什么问题都找他。也有很多各地的女同修被他的相貌所吸引，纷纷投楼送票，以正实法配合为由，拉他到处去帮助，到处指导同修。他被旧势力加强，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听不进劝阻，忙着到处帮别人，自己没有时间实修，最后被迫害致死。对于他的死，有很多原来崇拜的人，对他情意绵绵的女同修，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去想问题，不是解体迫害，而是抱怨他乱法了，他有色心才被打死的。 我们的思维是不是又站在邪恶一边，在承认旧势力呢？其实站在正法的角度，它的出现是邪恶利用和加强这些同修们在三界形成的不好的观念、色欲，在制造考验。我们就应该彻底否定解体迫害，解体暴露出的所有膨胀、崇拜、色欲、依赖，以至后来的仇恨等人心，那都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而不是让邪恶迫害死了同修才是目的。同修走了，也有的认为他乱法了，提也不要提他了。可他为什么乱法了？与每个人的捧杀，到后来的都向外排斥，都在其中被利用干扰，没有关系吗？我曾找到几个对男同修崇拜、对他有情的女同修交流，怎么看待此事？同修都是指责他怎么不在法上，要不然能被邪恶整死吗？这事就不要提了。有的这样的同修身体迫害严重，有一个长期依赖他的女同修，有事就千里迢迢把他叫来帮他。男同修刚被迫害离世，他也马上被邪恶拖走身体。有的女同修被判刑，我们在正法中提高了吗？如果没有提高，还在旧势力的场中，旧势力明天是不是又给我们安排一个考验和祸乱呢？曾看到一个大家都崇拜的开天目的，甚至各地的协调人都带头让他看他们的姻缘前世，同修都让他看到了互相之间的姻缘，协调人领着这些前世的亲戚名人到处了愿拍照。后来开天目的疯了，每天大声胡言乱语，几个人都按不住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协调同修都不找自己，都崇拜他，让他看，让他拿主意，是这么多的人心，是旧势力有借口害死他，有借口干扰整体。可相关的同修很少找自己的，问题出现了，都在指责该人破坏法了，给大法造成影响了，人心不归正，不从根本上认清，给当地旧人造成了严重干扰。在这方面，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曾经也捧杀过演讲乱法的，也曾被人捧崇拜，但我知道错了，我沮丧到了极点。我好像被一种邪恶的力量控制，使我摆脱不出来。尤其当地同修形成两种力量，都是陷在此事中出不来。尤其是那些没有参与跟着演讲的，站在高处简直不能饶恕我这样乱法的人。有人说我的元神已被销毁，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不理我，什么也不让我做。我的东西同修都认为不纯，甚至我给同修一个床单，同修赶紧当着大家的面像地雷似的赶紧扔掉，唯恐别人说自己对乱法的因素没有肃清。那些跟着乱法的，有的很快能清醒，有的把责任都推给了我，家人也是恨不得和我划清界限。有的同修由原来的感激涕零自己提高了，到后来的反目成仇。我看到了不在法上崇拜人的另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恶党的斗人，让人永不得翻身。我不想陷于其中，我知道自己干扰了当地的正法环境，于是我就离家出走。由于心里一直有压力，再加上修得不好，自己最难抵御的就是来自同修内部的各种被邪恶利用的间隔因素，使自己没有正念完全跳出来，心里很苦，所以没有彻底认清邪恶强加的自我显示心、做事心与一些乱法因素，因此又有同修的依赖、崇拜，结果被邪恶迫害。在黑窝里，我明白了是有大漏被邪恶钻空子了，我找到了是膨胀与色欲被邪恶抓到把柄，我时时解体清除这些邪恶强加的东西。我只有求师父了，我知道很少人给我发正念，有很多同修听到我被迫害会很解恨的，我痛不欲生，我错了，师父您再给弟子机会。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再也不会再去犯同样的乱法的错误。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下，我正念解体了邪恶企图毁掉我的迫害。 教训应该让我更成熟。我从靶上彻底明晰了邪恶利用我对整体的所谓考验，我再也不会上当了。我真诚面对那些排斥我的同修，本来就是被旧势力利用了，那些表现都不是同修。后来有同修明白了，对我没有了敌意与恶念，可还有就事论事，争论对错的，有的没有提高，遇事还在找别人的不是，使环境更糟。近几年邪恶迫害的更加严重，其中也有乱法因素，没有彻底识别的原因。而我也看到了邪恶迫害少的地区，就是都向内找，不把同修的魔镜当他本人，宽宏大量，能在法上去慈悲善待他人的地区。我在这里感谢伟大的师父，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感谢那些在磨难中正念加持我的同修，我会更理智清醒，走正走好以后的路，同时我也能慈悲善待所有的犯过错的同修与众生，也能用慈悲唤醒一些迷失的同修走回来。在写此文前，我经历了对那些乱法的人，从崇拜到后来的敌视，与一个劲儿的想揭穿他们，不要让别人上当的过程。期间有自己对乱法的明晰认识与在法上的升华，庆幸自己彻底清醒，绝不会再犯错了，还为那些法理不清跟风的人而着急，可有时又糊涂认为那些乱法的应该被关押被迫害死，这时我已经在旧势力的场中而不自知，也有时很理智地想怎么也不能走旧势力的路，让邪恶安排大法弟子的路。当我彻底认清跳出邪恶的思维，慈悲正法时，我的慈悲油然而生。我从来不去悟梦，这天晚上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要回家，看到一个门里排了一排人，我赶紧就进了那个门，站在这排人的后面，我想回家，可仔细一看，这些人都是信某教的，而且这也不是我回家的路。我一下清醒，赶紧把手中他们给我的不二法门的东西全撕碎了，抛向空中，并双手合十，告诉大家我是修正法的。看了这排人中有和我一样对乱法者仇视的同修，但面貌表现却不是本人。醒来后想到修炼的严肃，我们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在走旧势力的路啊。师父希望我们的环境变成人人向内找的环境，我们也该清醒了。最后恭引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落下一个人，所以呢，师父的想法啊，往往和你们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们觉得有些人不可靠，有些人不可度，有些人如何如何，我可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大家知道我今天渡人的门开得这么大，人类社会众生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干什么的都有，每个人我都想渡，只要他学了法了我都想渡他，我不想扔下他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人呢，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当然了， 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世人已经不行了，那就随他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引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有不在法上的敬请慈悲指正。
大学生怎样在校园里发放真相资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学生在校园里讲真相难度大一些，但是发放真相资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大学生需要认识当地的同修，获得真相资料的来源。怎么认识？也许哪一天逛超市遇见一个同修给你讲真相。大学生天天在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对校园的地形了解得非常清楚，哪里比较干净，哪里人不乱但是肯定有人经过，哪里比较僻静但是肯定有学生会去。台阶旁边的石台，早上学生去晨读的石桌石凳，僻静的捡得比较平的冬青等等。教室也可以，如果教室里面没有摄像头的话，平时上个自习，上完自习在抽屉洞随手留一本，但是如果有摄像头就不推荐发放。我还发过翻墙的小卡片，有时候感觉大学生读真相小册子不是非常的适合。小册子可以用自封袋，放户外需要考虑天气下雨什么的，放教室要考虑不会被打扫卫生的清理掉，一般不是废纸不太轻。也可以用比较好看的装小礼物的那种带花的袋子来装。有精力的话也可以去同一个城市的其他大学转转，宿舍楼不太适合发放，细水长流，不要一次性的发放太多，以免引起注意。外人也可以去，现在一般大学是开放性的，最好年轻一点的，穿得像个学生，背着双肩包随便进。老年同修的话，校园里观察几天也可以，穿得像个退休的教师。我上大学的时候，早上有些外面的老头老太去晨练，学校里安静，环境好。大学人很多，靠讲真相讲不了几个，而且年轻人都上网，不过一般通过学校账户，翻墙的话一般没事，请海外技术同修了解一下。如果通过学校的账户上网，比如上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登录界面，在学校注册登记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然后上网，上完网退出来。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不是直接用外面的联通或是移动公司。我那个时候没有翻过墙，没试过，如果翻墙不会被学校发现，可以多发翻墙的信息。获得翻墙软件，过去用海外邮箱，我发现最近小册子上有新的方式，一输入网址就直接下载了，非常的方便，可以自制小卡片。我过去见过同修自制的翻墙小卡片，怎么通过百度搜索获得翻墙软件？有些同修把翻墙软件放在国内的网上，同修自己发现的，做得像名片一样大。我还见过一种做得比较专业的，做得很漂亮。现在网络比较普及，村里都很多上网的了，家里有电脑有网络的有的是，城市肯定家家都有网了。多发翻墙的信息，常人通过翻墙自学一部分真相的内容，我们讲真相就会容易得多。个人理解，欢迎切磋交流。
找到生气的根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五一放假时和丈夫去了我父母家，回来时他们非要给我们带一盘炖好的肉，回到家我发现那盘肉非常肥，就很生气，心想这么肥的肉怎么吃啊，就扔到了垃圾桶里，觉得是我妈故意把这盘肥的肉给了我们。 我就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那盘肉太肥，没法吃，扔了，还埋怨大姐怎么买那么肥的肉。过后我问自己，怎么又没做到忍呢？为什么就做不到不生气呢？晚上看了会儿明慧网文章，心里还为生气的事烦心，就开始找自己。我发现并不是那盘肥肉让我生气，而是认为是我妈故意给我们的这么肥的肉而生气。深挖这个生气的心，在我现在层次中发现背后的根源，一是总想让别人都对自己好，总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才高兴，否则就生气，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看谁都不顺眼。其实就是自私的心，只想着自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二是自认为那是我妈故意把肥的肉给了我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思维习惯是邪党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疑心，对谁都不信任，对谁都用负面思维看待，把谁都看成是自私的不好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心不纯净，自私的表现，和真善人拧劲儿了，才会看别人不顺眼。再说，我妈不可能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她认为那是最好的东西才给了我们吧。只是我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就认为那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怀疑是她故意给我们的，还生气埋怨他们。那一刻自己真的不是修炼人的表现。三是修炼这么久了，人还做得不好，遇到不高兴的事就生气，其实就是安逸心的体现，不想让自己痛苦，生气了就表现出来，连常人的涵养都没有。如果不能忍受内心的痛苦，怎么提高呢？修炼的路上不能总是阳光明媚，人与人之间也不能总是和风细雨，也不能总是别人都应该对自己好啊。修炼就是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心，能忍常人难忍之事，还要慈悲善待所有人，平时总是保持祥和的心态。想想自己动不动就生气，怎么是修炼人的表现呢？虽然是很小的事，但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很不好的执着私心，不为别人着想，安逸心，邪恶的党文化的表现，疑心，遇到问题不去忍，不高兴了就生气等等。所以修炼的路上一刻都不能放松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遇到问题向内照，绝不能让人心执着障碍自己的修炼步伐，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才是对的。
积多大的德，有多大的福报。作者：星空。了凡四训中记载了一则无林不开榜的故事。福建莆田县的林家，他们的长辈中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做善事，常做粉团给穷人吃，只要有人要，从不厌倦。有一位仙人变作道士，每天向他讨六七个粉团，老太太每天都给他，一连三年都是这样。仙人这才知道他做善事确实出于真诚，道人就向他说，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要怎么样报答你呢？这样吧，你家后面有一块宝地，将来你死后葬在那里，后代子孙当官的人数就会像一升芝麻那么多。后来老太太去世，他的儿子依照仙人指定的地点埋葬，葬后第一代就有九人中进士，后来世世代代做打官的人很多，因此福建竟有无林不开榜的传言，意思是每次考试发榜，榜上准有林家人。古籍中也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余干县有位陈医生，医术精良，曾经医活一位贫士，贫士很感激他。一天傍晚，陈医生借宿在平氏家， 正逢平氏外出，平氏的母亲对媳妇说，你丈夫是他救活的，你何不陪他一晚，以报答他的恩德呢？媳妇只好从命，来到陈医生借宿的房里。陈医生拒绝他说，你婆婆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媳妇说，这正是我婆婆的意思。媳妇一再劝他，他连说不可不可，坐在桌前，拿笔在桌上连续写下不可二字。到了半夜，陈医生几乎不能把持自己，大声说，不可二字实在是太难了啊。于是走到庭院，一直站到天亮。陈医生的儿子参加科考，主考官越过他的考卷，决定不予录取。刚把考卷放下，忽听空中传来不可的呼声，因此就再看一遍考卷，看后还是决定不予录取。又听空中不可不可的呼声，主考官又看了一遍考卷，还是决定不予录取。忽听空中传来很大的呼声说，不可二字实在是太难了啊。主考官终于顺从天意，决定录取了陈医生的儿子。接济穷人能积德，聚色也能积德，积多大的德就有多大的福报。林家老太太发自内心做善事，真诚善待先人三年，积下了大德，后世儿孙福报无穷，做官的人数层出不穷，历史上留下无林不开榜的美名。陈医生坚决聚色积德，就这一件事，其儿子本来不予录取，但是天赐福报，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科考中举。小的时候遇到很多走街串巷算卦的，那时候有个疑惑，他会算命，为何不给自己做算算命运前程呢？会看风水的，为何不给自己家看个好坟地，家中多出大官，多出有钱人呢？看了一则故事才解开心中的疑惑。一位风水名师为人看坟断宅非常准确，经过调理的宅墓，许多人都成了富贵，但他自己的儿孙们都不富裕，没有一个当官的。有一天，他的儿子说，爹，你是一个风水名师，为什么咱们家没有出一个当官的？你就不能调理一下，让咱家也富裕，也出官员？风水师说，可以，但必须按我说的去做。明天午时是一个吉时良辰，你们哥三到你爷爷的坟上祭拜一下，然后将我包好的证物埋在东南西北方向上，不出数年可以出关，但埋下后不可说一句丧气话，直走回家。次日午时，哥三按照老爹的吩咐，到爷爷的墓地去按法调理后，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路上走来一个乞丐。乞丐说，想讨点吃的或给点小钱。老大一脚踢开，并说道，真倒霉，遇到一个要饭的。回家后，老爹说，一路上遇到什么人了？你们一定说了倒霉话吧？哥三只好承认事实。然后老爹说，你们没有当官的命啊，我虽然精通术数风水，但也违背不了天意。刚才你们遇到那个讨饭的，就是你们的爷爷的灵魂呢。你们这样对待祖上，哪会有当官的福分呢？原来人的言行中都包含着人的未来，言行中处处积德，不用算卦看风水，福报自来。言行中处处不留德，尽干造业缺德的事，到处求神拜佛，算卦看风水也没有用。人在世间，积多大的德就有多大的福报，造下多大的业就有多大的恶报。上文中的林家老太太后世儿孙为何有那么大的福报，就是因为她真诚善待了先人，积下了大德。历史上善待修炼人，礼敬神佛，是积无量功德的善举；迫害修炼人，迫害神佛，都是造下无穷大业的罪恶，受苦受罪，殃及儿孙都是必然的事。 法轮功是佛家高层次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者。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污蔑法轮功创始人，已经造下了恶贯满琼宇的大罪，天灭中共已成必然，中共邪党在劫难逃。还在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就会沦为帮凶，因为造下无边的罪业将会随同中共一块销毁，大善与大恶并存，对众生也是一次难得的积大德得大福报的机缘。在大法弟子受难中，人能明白真相，抵制迫害，善待法轮功学员，能在明慧网上给法轮功创始人发贺信贺卡，发自内心的尊敬法轮功创始人，比邻家老太太善待先人积下的德还要大，福分更大。明慧网每天都有明白真相得福报的各种故事，这仅仅是福报中的一点，更大的福报还在后边呢。同理，那些因为迫害法轮功在人间遭受各种现世报应的，同样仅仅是恶报中的一点，更大的恶报也在后边等着呢。人在世间积多大的德，就有多大的福报，造下多大的罪业，就有多大的恶报，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规律使然，根本不以任何人任何组织的意志改变。中共鼓吹没有神佛，没有天理，神佛天理就不存在了吗？中共说法轮功不好，法轮功就不好了吗？明白真相，认清中共的罪恶本质，做出选择，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修心向善，多积德，生命的未来一定是美好而又不同寻常。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